1721年，华佗英年早逝，他的新风格还没有来得及在画坛引起震动，故事就突然结束了。但是他个人的故事结束并不代表这个风格死了，他和那个时代的气息贴合太紧密了，无人能及，所以一定会有人懂得他的价值。比如说他那个唯一的学生佩特，一辈子靠坚持的复制华佗，混得也是相当不错。还有他那个主要的资助者叫朱利安，朱利安也不忍心华佗的艺术光芒随着生命的逝去而被淹没，他还想做点什么。如果放到今天，朱利安可能会努力地联系各大美术馆，给华佗举办大型的回顾展，再找人写个传记，然后再上几次拍卖会，这是咱们今天确立一个画家地位的主要手段。但是在当时，这些办法还没出现呢。当时让一个死去的画家不至于被大众遗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出版作品集。这儿呢，我们必须要特殊说明一下，由于印刷技术的限制啊，那个时候的油画作品集都不是彩色的，而是以版画的形式，把那个油画的素描关系给临摹出来，就相当于是给这张油画拍了一张黑白的照片。我们今天可能会觉得这种转制方式有点过于的简单粗暴，很多油画如果只有黑白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充分的传递出它这个画面的能量。你比如说今天的我们一些画家，像大卫霍克尼啊，这是属于比较注重色彩的画家，还有很多抽象的画没有色彩基本上就不成立了。但是这是我们今天人的看法，因为我们已经被色彩给驯化了，我们没有办法再回到以前忽略色彩的那个阶段。当时没有色彩，他们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画画呢，就是讲故事，如果仅仅是讲故事，那么有没有颜色区别的确是不大。比如说普桑就认为色彩呢只是作品的一个添头，它的作用仅仅是提高画面的区分度，画面真正的核心还是形象和形象的素描关系。这么一看，咱们大家就应该知道印象派为什么那么的执迷色彩了，因为色彩是一块还没有被开发，同时呢又是一个巨大的领域，就跟新世界一样。同时咱们也能知道印象派对于我们今日视觉的贡献到底有多大。我们说回朱利安要出版华佗的作品集，把油画转制成版画，这不是出版商的事，必须得有专业的画家来实现这个转化。于是呢，朱利安就召集了几个很优秀的年轻画家，让他们到他家里认真的去观察临摹，争取完美的还原华佗作品里边的神韵。这儿我们要特别的提醒两点，这两点呢是华佗作品的两个特别之处。第一个是他的画很少见，他的收藏家大多都是新贵，这些人可不像皇家，新贵们的藏品啊都在自己手里边，很少有机会公开来展示。也就是说，华佗画的虽然好，但是真正知道他的人没有几个。另一个呢，就是华佗具有一定的开创性，他的风格特点对于年轻画家可以有很大的启发。那么这两点听起来是没有什么指向性的，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好像也没啥意义，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单独的拿出来说一下呢？是因为啊，对于大多数人没意义不代表它真的就没意义，因为它对某些特定的人来说意义是非常大的。比如说被邀请来转制版画的这几个年轻人，他们正处于职业生涯的成长阶段，在这个阶段能够近距离的长期研究一个还没有被开发的宝藏，那么只要年轻画家悟性够好，再加上有点野心，立刻就可以踩着华佗的肩膀成为下一代的大师。所以说这两个特点对于他们来说是重要极了。那么这几个人里边有没有悟性又好野心又强的人呢？哎，还真就有一个，这个人就是后来洛可可的代表人物弗朗索瓦布歇。布歇这个时候才23岁，你别小看他啊，华佗求之不得的那个罗马大奖，人家在3年前，也就是20岁的时候就得了，而且还是一等奖。只不过呢，就是这几年啊，法兰西学院的财务是相当的窘迫，根本就没有钱给他去意大利。你别说布歇了啊，前边2届的得奖者都在那排着队呢。这就是咱们之前聊过的，路易十四晚年其实已经把国家给折腾空了，路易十五呢也是一个败家的主，所以现在的法国王室可以说是虚有其表，虚到就连一个画家进修的钱都拿不出来。 于是呢，就跟命中注定一样，布歇只能留在巴黎，等着未来有这么一个叫朱利安的人来找他，或者说等着华托来找他传递衣钵。布歇这个时候是比较老派但是扎实的学院派画法，他没有见过甚至没有听说过华托，但是自从他看到了华托之后就彻底服了。他听着朱利安给他讲华托的故事，然后认真研究华托的风格、构图、色彩、情调，看哪儿都觉得好。朱利安也特别喜欢他，干脆呢就辞退了其他的几个年轻画家，把所有转制任务都让他一个人来。这样呢，他又能多赚一点钱，又能彻底的把研究搞透，算是一举两得。朱利安为什么这么看重布歇？我觉得啊，跟布歇痴迷华托是有关系的，这算是一种移情吧。布歇对于华托迷到什么程度？我们来讲一个简单的例子，非常说明问题。布歇曾经全凭想象画了一张华托风华正茂的肖像，挂在自己的卧室里。听听，是不是比今天小孩追星还要狂热？那为什么布歇这么的崇拜华托？简单来说，就是他被华托给启迪了。之前对于布歇最重要的老师叫勒姆布瓦，是一个典型的学院派，也曾经一度被视为勒布伦的继任者啊，还当过国王的御用画师首席。但是布歇跟他学画画其实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你要考罗马大奖必须得是某一个学院教授的门下，那么论学院教授，这个勒姆布瓦就是最好的，所以布歇找到他。但是布歇他是打心眼里边不喜欢勒姆布瓦的东西，当他的学生呢，那是不得已混个文凭。他知道勒姆布瓦这套风格其实已经维持了200年，早就已经不再适合这个时代了。我们聊了这么多期美术史，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什么样的时代造就什么样的艺术。18世纪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称之为啊，是文艺复兴所造就的古典帝国的尾声和近代的开始，马上就是一个大浪来袭，什么启蒙运动啊，法国大革命啊，连带着整个欧洲是颠覆性的巨变。所以这个时候老学院派画的再好也没有用了，一定会有新的东西出现，然后来重新定义什么才是美。这一点呢，在遇到华托之前，布歇只是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但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改变具体的会朝向哪个方向。那么在研究了华托之后，他就把这个方向弄清楚了。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呢？简单来说就是轻松，轻松加愉悦，要强调感官享受，解放欲望的表达。注意啊，这个可不仅仅是布歇个人的变化，这其实就是整个洛可可风格的变化。我们从布歇之后的画上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出，这个倾向是一步一步的变得明确。一开始他还像华托一样画一些乡村的风景，主打的是抒情，格调不是很高吧，但是看上去很舒服。后来他就慢慢的放飞自我，具体的表现就是色彩越来越明亮，形象呢越来越甜美，画面越来越精致，而题材越来越荒唐。荒唐啊，荒诞谈不上，但的确是非常荒唐。尤其是对当时思想保守的人看来啊，布歇是把只能悄悄说的话以美的名义堂而皇之的给他搬到了明面上。你看看他画的那个人体，哎呀，那都跟羊脂玉一样，白到发光，粉到透明，那个肉的质感我估计年轻人看了都得流鼻血。什么叫做感官享受？这就是感官享受。你说这样的风格会有谁来喜欢呢？凡尔赛宫的人肯定会喜欢，因为这些公子哥都是几代继承下来的贵族，他们骨子里边的热血早就从丰功伟绩化成了儿女情长了。要不怎么说它是古典帝国的最后阶段呢？最后阶段往往都是最疯狂的阶段。我猜他们的生活要远比布歇的画更加的荒唐，他只是没有布歇的画美。布歇呢，就相当于给这些人提供了一个可以极度美化自己所作所为的这么一个机会。你说这些人他能不捧布歇吗？后来25岁的时候，布歇呢靠画华托的版画赚来的钱自费去了罗马，但是到了之后他就相当失望，因为在他看来拉斐尔、米开朗基罗这些都没什么可看的，倒是威尼斯画派啊、荷兰小画派的东西还有那么一点价值。 他也一直这么教育自己的学生，告诉他们罗马已经不值一去了。你看这个话你们听着熟悉不？华托那个导师是不是也曾经这么说过？其实不光他们俩，好多人都说过，但是这些人这么说不代表说三杰不伟大，而是说那个伟大的三杰只是代表那个时代的高峰。我们艺术爱好者啊，去瞻仰一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作为专业画家，在他们身上已经汲取不到什么营养了。从意大利回到巴黎之后，布歇很快就受到重用，先是装饰凡尔赛宫，然后呢又被路易十五和他那个著名的情人发现，成了宫廷里边的头号艺术家。注意啊，我说的是头号，而不是官方的首席，因为这个首席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比较本分的画家。布歇的东西呢，在那个时代受欢迎是不假的，但是毕竟还是太跳了。和华托比起来，布歇的职业生涯呢有点过于顺利，这也说明了咱们人类社会的一个通病，就是领先的过早换来的往往不是成功，而是不被理解，倒是第二个人更容易取得现实的成功。当然人们为了弥补自己的狭隘，在写历史的时候啊，前提是如果那个时候他还记得这些人啊，就会假惺惺的给这些领先者一个虚名。虚名也罢啊，实惠也罢，这些都是人的追求，咱也没有办法说哪个就更加的高级，得到哪个的人生就更加的完美，是吧？这是一种对立啊。和这个对立同理的其实还有一对对立，那就是理性和感性。而理性和感性在艺术史上这种对立是非常有代表性的。理性和感性也是对立的，他们在个人身上都很难得到调和，如果出现在社会问题上的时候，那就更难找到统一答案了。所以一般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先理性一阵，再感性一阵，过头了再理性一阵，如此的往复循环，一圈又一圈。中世纪就是感性的，是吧？靠宗教信仰维持社会稳定，稳定归稳定，但它有问题，问题就是愚昧限制了发展。而文艺复兴、巴洛克，这就是崇高的、理性的、理想化的，可是这些东西时间长了之后又难免会产生压抑，所以感性的艺术又逐渐的出现，像什么威尼斯画派啊、荷兰风情画啊等等，这些都是感性的例证。而感性艺术风潮的顶峰是什么？就是洛可可。所谓顶峰啊，就是没有办法再向上了。洛可可就是感性对于理性的极端反叛，要把所有的棱角都去掉变成曲线，要把宏大去掉变成细腻，把意义去掉变成感官刺激。极端的洛可可的确是成功的满足了欲望，但是极端也意味着新一轮的变化又该开始了。
If you're gonna be a screenwriter, gonna anyway.